今日嘅经文记载喺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今日正道是叶少斌传道，安于不安。有请 Pastor Stephen。
平安啦、咁啊，當然啦，即係講平安嘅時候，我諗每一個人都係好希望係有和平嘅。咁但係剛才 Maria 領師嘅時候都有提到，最近温哥華市中心都發生幾單好嚴重嘅可能暴力嘅事件啦。咁温哥華市長咧都覺得即係而家温市嘅治安咧都係令佢擔心嘅。跟住南韓又有一個戲劇性的戒嚴，中東又有戰爭。有一班香港移居過來的朋友弟兄姊妹，移民部最近又說這個保守估計要四年才可以處理所有的永久居留申請。在這段期間工簽又到期了，那又怎樣呢？前路會怎樣呢？加上移民配額又縮減，咁喺呢啲唔明朗嘅因素之下，其實會點樣？其實係好令人不安。所以喺政治、經濟、前景、工作、身體環境身體嗰個嘅唔明朗之下，其實呢啲係好容易會令到人產生不安。上星期有段時間，我坐喺個治療室裏面嘅等候區裏面，等候緊我太太接受治療。其實等候區嗰個嘅設計咧都幾人性化嘅。咁牆壘上面咧有好多嘅畫啦，咁又有大電視咧喺度播緊一啲好靚嘅大自然景色啦，啲凳又好舒服啦，顏色又好鮮豔啦，仲有水機隔離俾你斟水添，咁營造緊一個係令人好安心啊，好舒服啊，係好 relax 嘅環境。不過係咁，當我見到嚟接受治療嘅人或者係陪佢嚟嘅人咧。他們眼神都流露著一些憂慮、不安、彷徨、擔心，因為畢竟那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會令到人是有不安的感覺。但怎樣才可以在一個不安的環境裏面我們可以安心呢？因為不安是一個內在的情緒反應。有平安怎樣才可以得到這個的平安呢？有一次當我等待太太的時候，等候區裡面就播放這首歌，第一段和副歌的歌詞是這樣， So many nights I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catch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But now, you've come along, and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s. 有冇人記得呢首歌叫咩歌？咩歌啊？啊，咁我知道你咩年代噶啦。You light up my nights. 你照亮我嘅生命。嗱，雖然呢首歌咧係一部電視唔係電視啊，電影嘅主題歌其實係。咁但係其實歌詞好有意思，咁我就將英文嘅歌詞咧就嘗試翻譯到中文版嘅歌詞啦。嗱，當然啦，以我嘅水準咧係唔啱音嘅，呢個係。當人喺孤獨、黑暗、四周環境令到人不安嘅情況之下，等候盼望主耶穌嘅嚟到，帶俾人希望，帶俾人有平安。喺約翰一書一章五節嗰度咁講，佢話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照亮我们人的生命。约翰一书有两大的重点，每一个重点都是以神的属性做开始。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章至第二章，就是讲神就是光。而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三章至第五章，讲神就是爱。而在神就是光、神就是爱这个重点之下，其实约翰一书全书就是讲紧信徒对自己啦，对其他信徒啦，基督徒啦，对这个世界同埋对自己的信仰应该要怎样生活。而去到全书的结尾，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五章十三至到二十一节，我就以安于不安为那个主题。约翰一书成书的时间大约是主后八十至到九十年啦。當時教會咧，淨係受到異端嘅攻擊，或者受到異端嘅影響啦。有好多信徒因為對神耶穌基督有錯誤嘅認識，所以就離開咗教會，造成混亂同埋不安。約翰於是就寫約翰一二三書去勉勵信徒。雖然個環境係不安，但我哋仍然因為有神同在嘅緣故，有神賜俾我哋一個平安嘅心嘅生命。所以我觉得在今日将临期的第二个主日的里面，而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很动荡的社会的里面，平安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所以我会用三点的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第一点就是平安的基础，第十三节。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人经常讲平安，不过可能所讲的平安呢，似乎都是讲紧有没有遇到一些不顺利或者不幸的事情。如果一些是一切的事情都是照计划这样去发生的，一切正正常常的话呢，那那些就是叫平安了。刚才 Maria 都讲了，早几天星期三在 downtown 里面，有人立了把刀伤了人之后，就被到场的警员呢就开枪击毙了。咁喺香港教會嘅弟兄姊妹咧，聽到温哥華有槍擊事件咧，就即刻 text 我，就關心我同我太太嘅平安。嗱，唔知道喺咁嘅環境之下，人會唔會覺得有不安嘅感覺咧？嗱，一般講平安，主要都係指到喺外在環境係點樣。如果有不幸嘅事情發生嘅話咧，人心裏邊咧就開始七上八落，可能係冇一份嘅安全感覺。咁究竟圣经点样讲平安呢？对唔住啦，我就比较懒少少。咁我咧就 cap 翻咧上个礼拜唐牧师讲到嘅时候讲平安 shalom 嗰个意思系点样？咁所以咧我就唔会喺度再多讲噶啦。咁但系咧喺圣经里边平安嘅意思咧，其实系好有深度同埋好有阔度嘅，唔系净系单单话冇事冇干发生咧就系、是、等于平安。不过就算我们知道平安的意思是怎样，但是这个平安的基础在哪里呢？你有没有那个基础呢？又或者人根据什么东西可以有平安呢？在约翰一书结束五章十三节，他写给那些信了神的人，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你们就是那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约翰除了写约翰一书之外，他都曾经写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是写给那些未有神生命的人去讲的。而约翰一书呢就是对了信的人，即是说是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了神见证的人去讲的。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十三节至到二十一节经文里面，知道这个词其实出现过六次，知道有永生，知道他听我一切所求的，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知道我们属神的，知道神儿子已经来到。即换句话说，一个信神的人应该知道这六个的事实，而知道永生是平安的基础。永生和平安的关系就好像船锚和船哥的关系，永生就是那个船锚，平安就是那艘船。无论海面几大风大浪都好，只要个船锚牢牢的巩固在海床下面，那个船就很定的了。虽然可能在大风大浪之下，隻船都可能会抛啊抛啊，左摇右摆啊，有起有跌，有起有伏，但整体上面都是平稳的。但是如果船没了船锚的话呢，当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呢，就可能不知道吹了在哪里，甚至乎可能被吹到反艇添。永生当然不是指到死后才开始，而是当我们信奉神儿子之名，信耶稣那刻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永生只是死后继续延续我们有那个的永远生命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约翰这样勉励那些门徒，神勉励那些门徒，耶稣勉励门徒，他说你们心里不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原来知道将来有个地方会去，是会令人安心很多，不用那么彷徨忧虑和不安的。今时今日呢，就很多人呢就会去旅游的，有人去完就回来，有人将会去，有人回完又将会去。我想问你一下，当你买完机票之后，你跟着之后你最重要做些什么？你不要告诉我你要 check 我 passport 过期没有，因为呢如果你 check 就是说你不是经常出埠，所以你才要 check 而已，经常出那些不用 check 的，其实那些是。又或者可能你会即刻找下当地有什么打卡热点啊，有什么地方名胜啊，什么美食的地方这样。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去到之后你住哪里嘛，是不是？即除非你坐游轮而已，因为游轮其实就是住的地方，你落船呢就即到站落船就去参观，记得准时上船就得了，其实是。但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你都会预先安排定去到哪个地方就会住哪里。如果不是的话，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价钱问题之外，其实知道住哪里呢是会令人安心放心很多的。同埋呢，我想我就是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你很期待去想看看你所预订的那间酒店和那间房对不对版的嘛，是不是？听过一些情况呢，就有人去到当地的酒店呢才知道呢被订酒店的网站取消了那个的预订。咁然后间酒店呢又满晒房，冇房的当日。咁所以呢就好彷徨，好冷气啦。耶稣第一次降临，受死复活后升天，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会再回来接我们去那个地方，永远的和神在一起。所以信主的人知道将来有哪个地方会去。有人说没什么会比死亡更加容易令人没了平安，因为死亡和死亡的过程给人是很无助的感觉，人不能够掌握任何的东西。一个病人只可以听从医护人员的吩咐建议怎样去做，当然病人有权选择，但是其实基本上病人对那个病可能不是很理解，或者不是很理解那么多，又或者不知道治疗怎样， 只會聽從醫生的吩咐，怎樣接受治療，怎樣抽組織，怎樣何時去照 CT， 怎樣做手術。加上如果死後不知道去哪裡的話，就可能會更加令人彷徨不安。但耶穌已經戰勝了死亡，亦都是將永生給了相信他的人。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當他結出整個因信稱義的討論的時候，當他講到這個世界的終局的時候，他在八章三十五節的這樣講，他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危險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保羅深知道自己將會得救有永生，萬物嘆息勞苦等候得救的來臨。雖然信徒在世上有苦難，但是面對不安，但保羅知道自己最終的是得救有永生。基督徒知道個終點在哪裡，個終點就是會跟神去見面。亦都可能在這段時間，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彎曲半謀、指鹿迷魂馬、黑白是非顛倒的世界裏面，甚至乎可能我們會見到自己很多個敗壞、很多個軟弱、很多的不開心、傷心、遺憾、難過的事情，但因為有終點，我們就可以繼續的走下去。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去過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 Banff 的 Marine Lake， 是誰人去過？都有很多人去過。可能不知道是因為太多人去的緣故，現在就不可以，即國家公園就不讓人駕車上去了，就要搭穿梭巴士才可以上去。以前呢，我那時候就是以前呢，雖然呢住在 Banff 裡面，都要晨咁早四點鐘起身駕車去才有位泊，才可以呢就在 Marine Lake 那裡呢就看到日出。如果遲了去呢就沒有位泊車呢，你就要走人的了。但其實呢晨早四點鐘去呢其實都幾辛苦，黑麻麻揸車又要捱眼瞓咁樣。咁但係你去到等到睇到日出嘅時候，你嗰啲乜嘢嘅辛苦嘅嘢你都唔記得嘅，甚至乎嗰個感覺、辛苦嘅感覺你都會忘記曬嘅。神應承會拯救相信佢嘅人有永生。而家雖然個環境係好不令人不安，我哋唔好望咁多咯，唔好記住佢咯，又或者唔好將佢放大咯，只係聚焦喺我哋個終點裏面，咁樣先至可能俾到力量我哋繼續去前行。喺不安嘅環境裏面可以仍然安心，呢個就係平安嘅基礎。我想問下今日在座嘅我哋每一位，你係咪已經擁有呢個平安嘅基礎呢？有一日會面對死亡，人生去到終點，我們有沒有永生的把握呢？第二點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得平安的方法，就是第十四節至到第十五節。知道有永生是平安的基礎，其實這個只是第一步。如果我們沒有一些方法幫助我們的時候，知道永生可能只會變成在一個頭腦上的知識。當人面對有困難的時候，處於在不安的裏面，其實可能於事無補的。約翰就告訴我們聽那個方法是什麼，就是祈禱。在五章十四節，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坦然無懼這個詞在約翰一書裏面一共出現了四次，兩次是形容主再來的時候，約翰希望信徒不要主再來的時候害怕了去見主，是可以坦然無懼的去見主。在二章二十八節和四章十七節，當主再來的時候，主審判的時候，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去見主。而另外那兩次呢，是分別是形容當我們朝見神的時候，在第三章二十一節，我們的良心會提醒我們，是會責備我們。我們的良心呢什麼情況之下會提醒會責備我們呢？就是當我們怎樣去過我們的生活的時候。如果照回三章二十一節的上文來看呢， 是讲紧我哋有目爱弟兄姊妹，系咪净系喺言语同埋舌头上边，而冇行动，冇喺行为同埋诚实上边真实嘅去爱弟兄姊妹咧？系咪净系得个讲字而冇实际行动去表示咧？如果我哋有过一个喜悦神嘅生活嘅话，良心就唔会责备我哋，我哋就可以坦然无惧咁去见神。而最后一节咧就系五章十四节，嗰度讲到我哋喺神面前祈求，我哋有冇坦然无惧嘅心去到神面前咧？嗱，坦然无惧嘢喺英文嘅个翻译咧就系翻译做大胆或者自信，即系话我哋会唔会好大胆咁样好有自信嘅喺神面前去祈祷？我哋可以祈祷系因为祈祷会令到我哋系得到平安嘅方法，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点解呢？因为祈祷有个应许，喺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嘅，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心里有不安啊，系可能因为我哋遇到困难挑战嘅时候，心里边好唔安乐啊，坐唔低，瞓唔落，呢啲就系我不安嘅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认为我这个平板有几重？100g、200g、一磅，几重？其实它的重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拎着它多久。如果我拎住佢一分钟 ，piece of cake 啦，呢啲系咪冇问题？或者我拎住佢五分钟啊，都冇乜人，都冇乜问题，或者都可以。但如果我要咁样拎住佢一个钟嘅话，我谂我嘅手可能会开始会麻痹啩。如果我要成日都咁拎住佢嘅话，我唔敢想象我嘅手会变成点样。但其实呢个平板嘅重量有冇变到啊？冇变到嘅，但系我越拎得耐，我就越觉得佢重。其实我哋今日我哋所遇到嘅生活上边遇到嘅困难啊、挑战啊、不安啊，其实都一样嘅。可能我知个平板咁样，我哋系冇办法去避免嘅。不过当我哋越谂得耐、越拎得耐嘅时候，我就开始痛啦，开始系，甚至乎如果成日咁拎住佢，我做唔到其他嘢嘅，所以请大家记住，一定要记住，要放低佢。喺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嘅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应许我哋一切所求嘅无不得着。冇错，四围嘅环境虽然系令到你不安，但系靠住主应许嘅祷告，神丰盛的一切和赏赐无不得着。不过这个祈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重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应许呢，这个祈祷呢，这个应许呢是一个条件的。这个应许不是说我们想点就点，想祈祷什么东西就祈祷什么东西，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的。好多时候呢，信徒祈祷呢是想神照住我哋嘅意思去成就的。我想读啲咩科好，我想做边份工，问题点样解决，我身体有病想好返。当然啦，我哋可以咁样向神祈祷嘅，因为我哋可以大胆坦然无惧咁样去神面前去祈求嘛。但係我哋要尊重神。神不是神灯擦两擦走出来就有求必应。主耶稣他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当他在客西马利园当面对被捉和钉在十字架时候的祈祷，他跟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耶稣的祷告，他不单止一个的祷告，耶稣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求天父，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而是他有一个和天父同行的生活模式，常常透过祷告和神建立关系，而祷告的生活就是常常祷告和神聊天。祷告的人他在生活里面他就能够可以去辨明到神的旨意，所以当他按着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就无不得着。很可惜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生活上面最少做的， 我相信最少的就是祈祷。如果我们说祈祷是我们得平安的方法的话，当有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祈祷四周围发生的事即刻没了，人的病的痛可能继续在这里，问题可能没有解决，发生了的事没得回头，发生的事会继续发生，但是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因为主与你们同在。怎为之随时随时呢？接近年尾的时候呢，就有人跟我说，他就说呢，如果你保险呢有配眼镜的费用呢，你就记得用了它啊，不要浪费啊，这样。於是呢，就上个星期呢，我跟太太呢就走去某 S 超级市场就看下，同埋呢就向职员查询，这样。哇，一真係唔问由自可啊，一问呢真係出人意外啊，真係。那个职员话呢就话，啊，你个保险有费用可以 claim 晒嘅。唔单止係咁，仲有积分回赠。啲积分呢可以当呢个现金使。咁结果我同我太太呢就一人只係俾咗二三十蚊呢就攞咗副眼镜啦。咁又有一个好可观嘅积分，就第时呢可以即时就喺超市里面呢就购买任何嘅物品。最后原来呢喺呢间超市卖满几多钱呢就可以免费攞一盆两尺高嘅圣诞树。所以我同我太太就攞咗两盆圣诞树走。随时随时，原来在我的保险户口里面是有笔钱是可以用的，你不用它都摆在这里。在我的积分户口里面给了个积分，我当现金使，我不去买东西它都摆在这里。随时随时，其实我们可以随时拿。当然啦，保险又好积分又好是有限制的，用完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在神主耶稣这个平安的主这个平安的户口的里面是无限的，因为主是无限的。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随时，即是任何的时间，随时无论大与小，困难不困难，我们都可以领受从这个平安的主给我们的平安。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位香港的妈妈，她有一个特别需要照顾的小朋友，但她分享祈祷那个的重要，所以呢，她每个星期都尽量抽时间呢就回教会祈祷会。她在祈祷会之前呢就住在家煮好饭，喂完小朋友吃之后呢就交给丈夫照顾呢，然后就跟着就回教会祈祷会。祈祷会完了之后呢又赶回屋企照顾小朋友。我听的时候呢我就心想了，如果我是他教会的牧者呢，个个人都要回祈祷会，但他可以不用，因为这么辛苦照顾家，有时间都休息一下，不要回了，这样。但是这位听这位妈妈的分享，她说回教会祈祷会是领受从神来的福气，她不觉得要付出什么东西，正因为自己的难处她更加要回。我相信教会的祈祷会应该是教会所有属灵事工里面最公式化最规律化的事工，每次祈祷会都是为世界，为加拿大，为教会的事工，为宣教士，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祈祷。我相信间间教会都是一样的，就差不多，你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只是祈祷的内容不同而已。其实不过祈祷是操练我们祈祷的生活和跟神那个的关系，其实就好像学乐器、学打功夫、学跳舞一样，都是很公式化、很规律化的， 同一个动作，你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去做，但是你操得多的话，你就会纯熟，你就可以弹奏出很美丽的、很好听的乐章，你就可以打出这个身怀绝技的咏春，你亦都可以跳出很漂亮的舞步。其实祈祷不是着重的方式，是着重的心态。心态决定你的态度。当心里面很想学乐器的话，你就不会理他究竟是不是重复做一个动作。当我们很想去亲近神同神倾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怕究竟是不是公式，是不是规律化。如果祈祷是教会复兴有关，如果祈祷是跟我们得到平安的方法有关的话，我就鼓励大家你多点祈祷，多点回教会的祈祷会。第三点有平安的表现，就是第十八节至第二十一节。当讲到有平安的表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即时想到，当然那个人呢就表现得很轻松啊，很自在啊，没什么忧虑啊，不会苦瓜干啊，见到他这样，即这些就是一些平安。这些可能是的，是平安的表现来的。不过约翰在这里提出十八至到十节，这三节的经文呢，都是以我们知道为开始。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即是说我们不是不能够犯罪，是不会继续犯罪，不会继续沉溺在个罪恶的里面。而第十九节，因为我们属于神的，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而十八、十九节这两节的知道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属神，我们知道我们是离开罪恶的，同时间告诉我们，那恶者没办法会害我们。虽然全世界都饿在那恶者的手下。什么叫饿在那恶者呢？其实刚才哥迪人读圣经，即是张林杰典立足的时候呢，都有提过这一个的词的。因为这个词饿在是跟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圣诞节我们一定会读这个圣经，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这个卧字就是跟刚才讲卧在那恶者是同一个词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个婴孩这样靠住那个的马槽，或者靠在父母的身上，就是说全世界都靠在这个恶者那边，站在那边，站在那里。但是从神生的不会犯罪，是属神的，就不用怕那个恶者。而第三个知道呢，就是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已经来到给智慧我们，藉着神的启示，藉着神的话语，藉着圣灵内心那个的见证，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也都是知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他是真神，亦都是永生。所以当我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有永生。如果归纳这三节的圣经，我可以这么说，对自己就不持续犯罪，对世界我们和世界划清界线，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甘心的骄傲走，对神我们认识神，我们亦都住在主的里面。而当我们继续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不会继续的去犯罪。当约翰在这里结尾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他要再提这个的犯罪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这个主题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呢都有提到的。那不要犯罪跟我们有平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人犯罪得罪神之后，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是不会有平安的。被良心责备的意思就是我们知罪和我们有悔罪的心，而这一种是一种有健康的罪疚感，因为是帮助人回转和向神认罪。圣灵会使到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但如果受到良心的责备之后，我们不正视他，不理他，不处理他的话，那他就会慢慢去积压，成为可能是有害的罪恶感。而这些有害的罪恶感，当我们被有害罪恶感长期捆绑住的时候，这些长期的有害的罪恶感就会慢慢它会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会害怕，不想去见神，不敢坦然无惧的去见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亚娃犯了罪之后，当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躲在一个园里面那个树林里面。而当神问喂，究竟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有害的罪恶感是令到人去惧怕神，不敢亲近神，可能慢慢就会令到人离开神。主耶稣降世带给人平安，而主就是平安。当人不在主里面的时候，很难找到真正的平安。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再提不要犯罪，是因为犯罪是会令到我们不会有平安。而在最尾那节，约翰最尾那节第十一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小子们呢，其实是指到所有的信徒的，这个是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教师对他的学生所的称呼来的，要小心谨守，远避偶像。我们可能会问，约翰好像在全书结束最尾那句的时候突然之间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就叫不要拜偶像。那是不是因为当时在一个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很多人拜假神，而当时的信徒是不是有拜偶像那个情况发生呢？有释经学者他就说呢，不是的，就是不是当时的信徒有拜偶像的情况。因为如果是的时候，为什么约翰不早点讲呢，前面讲呢，要去到最后什么先讲呢？如果是根据旧约有关拜偶像的理解呢，拜偶像的意思就是假冒的神。偶像即是代表假冒的神，他跟真实的神是相对立的。而拜假偶像的意思呢，不是只是单指那些神明，即是拜那些神明，即是可能是用石头啊木头所做出那些神明，而是呢包括一切对神的误解或者是虚假的认识。而这些的观念是扭曲了对神那个的认识的。所以任何代替神的地位的都是偶像。约翰在传书结束的时候，希望一班信主的人谨记认识真实的神，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个重要，不要用别神去代替神。在诗篇十六篇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当我们很热心侍奉，很努力在教会做很多的事，忠心奉献，积极出席教会的聚会，上很多圣经班神学课程，帮助很多人。如果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们是为自己做的话，用这些去取代了神的地位的话，取代了跟神相交，我们就要小心谨慎去留意。我们没有人能够可以掌握未来，没有人知道明天甚至乎下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要所有的事情都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才觉得安心的话，我想我们这一世都不会有平安。相反，今天是张林奇的第二个主题，透过平安这个主题提醒我们，主是赐我们随时随事平安的主，而我们只管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神面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一刻，我想请大家合埋双眼，我想请大家，你首先安静自己，你问问自己，我们现在在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平安？我是不是在每一个的处境里面都是平安呢？纵使偶然我们可能是有不安，但我想请你记住，在不安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可以安心，因为我们已经有平安的基础，就是永生。我们也都有得到平安的方法，就是祷告。我们可以有平安的表现，不犯罪。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让我们捉住神的应许，虽然在不安的环境里面，我们经历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你们。阿门。